姓杨。
大家好，叫江纯真啊，英文名字叫 Grace。
啊，我们是教会家庭事工的同工。很高兴在这一次我们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您的祝福的婚姻的地契啊，是关于聆听跟沟通。我相信在这一学期我们谈婚姻的祝福的婚姻啊，我们讲了，记不记得这个诀窍是什么？你看，懂得您的神的祝福的一个那婚姻的祝福那个诀窍是什么？记不记得？很重要一点，
安全感
、安全感是你婚姻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婚姻的很重要的因素。那 based on 这个安全感，我们的沟通才能够很有效。那其实婚姻中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在看到很多的案例里面，你归根究底来讲，就是夫妻两个不会沟通，甚至到一个程度就不沟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堂课我们在谈沟通，非常非常重要，希望能够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学习的几个目标哈，第一个就是了解呢沟通对婚姻的重要性。其实在婚姻关系当中，沟通扮演的角色这个重要性哈，大家一起来今天来了解一下。其次呢，其实怎么样的可以从一个表面的沟通进入一个深层的沟通，这也是可以来探讨的，以致说在夫妻之间呢，可以在心灵上可以有一个交流，要怎么样，什么要诀，我们可以夫妻可以达到心灵上的交流。同时呢，最后一个 topic 我们要达到的就是说，当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夫妻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沟通。
你认为沟通质量会影响婚姻的美满程度吗？会吧，大家都觉得应该是。那其实一个婚姻专家 John Gottman 有一个他的 study， 就是每对夫妻，他们如果每天花至少20分钟的有意义、真诚的沟通，会减少他们离婚率，会让他们的婚姻更美感。我不晓得大家在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说20分钟是不是很难？很难哈。有没有每对夫妻你觉得说你每天大概很有意义的沟通20分钟以上的？有没有？大家都很客气啊。可能有啊。那其实哈，你有意义的沟通真诚的沟通，的确会让彼此能够了解彼此的感受、彼此的需要、彼此的信念。那会减少很多，那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就了解彼此需要，真正需要会减少那个冲突往上升的那种几率，会增加你彼此的那种满足感，婚姻的亲密度都会增加。
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到说一个美满的婚姻的一个钥匙哈，就是夫妻沟通的一个质跟量啊，质跟量的好坏跟多少，其实会影响到夫妻婚姻里面美满的一个过程。那沟通的品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决定一个婚姻的品质。所以重要的概念哈，多一点的沟通，婚姻里面就会多一点幸福。那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样的沟通才是有意义的沟通。
夫妻沟通容易吗？
以前以为容易，后来发现真是不容易。
是。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以前没有遇到很 critical 的情况的时候，你觉得你说的他都明白了，实际上后来发现就是我说的他并没有都明白，或者是他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是没有跟我不一致的。
其实讲到一点，其实这为什么男女很多在沟通上面，因为大家都会用，你都会觉得说对方会用你跟你一样沟通的模式来沟通， 但其实男女差太多了。我相信有参加过婚姻任何婚姻座谈的都晓得男女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为什么会造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其他刚才带出一点，我们会用彼此都会用期待对方跟我一样的沟通模式来沟通。有一个男的，他有一天开车到洛杉矶的海边，结果捡到一个神灯，擦一擦擦，哎，这个一个经理跑出来了，经理就说：“哇，谢谢你让我出来，你看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达成。”结果他说，他想一想说：“我很喜欢去夏威夷，但是我不喜欢坐飞机。你可以帮我盖一个桥，从加州 LA 到这个夏威夷。”那个经理就说：“做可以的，可以做到，但是想想看啊，是要花多少的人力，要花多少的钢筋水泥土，多少这么资源做下去，只为了你个人的这个你的享受，那是不是有点点自私？你可不可以想想看另外一个愿望，比较有意义，比较有意义的愿望？”然后这个男的就想说 ：“OK， 我想到一点，好，我现在很想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更我了解我太太。我太太为什么会常常哭？她到底在想什么？那我到底做什么可以让她快乐？”那经理想一下说 ：“OK， 那你刚才想要的那个到夏威的路，你想要双线道还是四线道？”所以很多哈，很多这种笑话，它围绕的都是在讲男跟女夫妻彼此对对方不认识、不了解，围绕那种主题在那边谈。所以真的，你男女因为彼此不了解，加上你在沟通上面，的确会有很多的困难。
常常啊，先生都会觉得说，怎么那么难以理解？不晓得妻子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大部分的妻子都会觉得说，哎呀，先生真的是感觉迟钝，好，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好像都没有办法了解我的感受，是不是也有这种啊？心有戚戚焉哈。
男女沟通方式的确有很大的差别。男的记不记得？男的都很，没有大家都晓得啊。男的都很喜欢用理性来分析，理性来沟通，啊，理性来沟通，那常常会疏忽掉感觉的那个层次。那，我太太以前，有的时候会跟我 complain， 会跟我 complain 说，当我兄弟我家人从外面来到美国，也住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就会有压力，他就会跟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我抱怨说怎样。那我第一个直觉，男生的直觉，就跟他分析说，你想太多了，好，觉得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子，绝对不像，跟他想象用理性来分析他觉得他的感觉是错的，啊，他的敏感是错的，结果哦，反而造成他越来越生气，这就是啊，我们沟通的模式不一样，他跟我沟通跟我分析的方式不一样。那另外，女性太太常常会希望借着谈话来建立她的安全感，想要分享。用借亲密的方式来沟通，分享感觉，那他也期望他的配偶会需要用同样的方式来跟他沟通，但实际上男的不是这样子。我们讲男的真的是很感觉很迟钝，也不太会分享自己的感觉，所以女的太太就会想希望用来改变，来改造她的丈夫，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用同样的方式来沟通。但是你期望越大，你失望就越大，有没有同感？的确，在早期我跟他的时候，我们结婚我还真的我们那时候还迟钝的时候，不懂的这方面，我太太常常跟我讲说，贵常常跟我讲说，我们俩中间没有沟通，我们俩中间没有沟通，常跟我讲到一个程度，我也很 frustrated， 我说你要我们每天在讲话，还有什么叫没有沟通？好吧，你要沟通，你找个话题嘛， 我们一起来，我们来谈。所以他跟我之间的那个时候那个冲突点在那边，我的沟通跟他的沟通不一样，因为男跟女的确你讲沟通层次不一样。
他觉得只要夫妻之间有谈话就是有沟通，有谈话就是有沟通。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沟通其实我们妻子很希望的是先生能了解我们的心，到底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一个深层的一个交流，不是吗？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结婚初期的时候，真的是他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沟通。他觉得我们每天都有在讲话，为什么没有沟通呢？
把灵魂交流出来。
把灵魂交流出来要怎么样才能把灵魂交流出来呢？
这是我们很多先生需要学的地方，那我们第二天可以慢慢看到。
那
夫妻之间的确有很多的差异，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男人跟女人谈话上沟通上面的差异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夫妻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差异有很多差异，很多的不同，在习惯上面，在个性上面，在想法、喜好、成长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有的是有不同的信仰理念的不同，有很多的点其实呢都造成丈夫跟妻子的不同。那在这个不同之下怎么样去沟通，其实就很需要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理解。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多的夫妻虽然在同样一个屋檐下，但是呢为了要避免冲突，虽然在同样一个屋檐下各戴各的面具，各戴各的面具，为了要保持一个关系。好，那怎么样我们才可以真的说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把每一个人的面具拿下来，可以很坦然的让夫妻之间的不同的差异可以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接纳呢？
沟通我们讲了沟通非常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刚才谈到说男跟女的确不一样，大家以前也听过一个数据，男性每天讲多少字，差不多12000字女的差不多是25000个字。那男的每天大概在白天工作上班就把那些话该讲都讲完了，回到家就想说坐下休息一下，我想安静一下，我想看看杂志看看电视让我安静休息。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太太想跟他讲话他就不太想讲话。但是你注意一下以佛所书五章那边讲什么，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以牺牲式的爱。这一点我对我们的弟兄来讲一下神要我们一个牺牲式的爱，爱我们丈夫，爱我们的妻子。那今天在哪方面，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丈夫的要牺牲掉我们在回家想安静想不要讲话的那个权利。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在太太需要之后我们不要在这一点方面伤他们的感受，不要伤害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想安静想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能够愿意跟他们谈话，能够让他们快乐让他们满足，因为这是一种牺牲式的爱，虽然就牺牲掉我们的权利。那当然我们那个谈话跟他谈话是一个有意义真诚的谈话，而不是只是一个责任的一个
不要以为说丈夫们你们这样子做一个牺牲式的去爱妻子你就亏了。其实可以看到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很真诚的沟通，一个好的沟通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根据他们调查这些都是 bonus。 当你跟你们夫妻两个很好的沟通的时候，男性的健康会增加500%。 减少男性心脏病发，还有一些其他病症哈，增加男性的免疫系统。
嗯，更好的还在后面哈，妻子的快乐和健康会提升啊。然后呢，最后一点会增加妻子的性反应，跟自己的婚姻更美满。
好，这个、都是我们一些有很好夫妻很好沟通的一些好处。
这些都是 bonus。所以呢，当丈夫回来要多牺牲一下，让跟妻子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就想想这些好处吧。那既然我们知道沟通对婚姻这么的重要，为什么普遍的婚姻里面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妻子说，哎，我的丈夫就是不愿意沟通啦，就是不要沟通啦。既然我们知道重要，为什么来想想看，为什么沟通这么难呢？其实我们也常听到丈夫会说，你知道吗，我妻子讲那些话我已经听过几百遍了，重复一直讲并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注意力哈，碎碎念翻旧账抱怨，这些都不是可以沟通的途径。记得说的太多是沟通的大敌，讲太多话丈夫就没有办法仔细去听了，还有唠叨绝对不是沟通的最好的训练方法。我们要知道真的是怎么样的去讲才能听让丈夫让对方听进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讲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能表达，当丈夫回来的时候，先生回来的时候，就很想说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让丈夫知道。但是有一点我自己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在情绪的时候，情绪还在，负面的情绪还在的时候，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沟通。就是说要去了解什么是表达，什么是发泄，什么是表达，什么是发泄。很多时候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觉得说我想要跟先生表达一个负面的感受或者是负面的事件，但是呢当我一提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好像就踏我自己提到我自己就踏到自己的地雷，就没有办法，就控制不下来，就开始怎么样，那就变成一个发泄，会夸大，会无理取闹，那这个很容易就会起冲突。所以我就是说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先省察我们的情绪在沟通一个表达之中。什么叫做一个健康的表达？一个健康的表达是我们可以在那之下，在那当下可以反映真实的情况虽然它是不愉快的，但是还是可以理解，而且呢懂得我们自己的感受，知道说是怎么样来控制管理自己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当我们还在情绪当中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好的时机去分享。很容易的，当在情绪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进入发，就是会变成是一个发泄，而不是在表达。这是我自己学习到的一个很大的功课。
夫妻有谈话就是沟通吗？不是因为其实沟通不仅是谈话，沟通我们常常会表达，你会需要表达你有时候有些肢体，人家记不记得你实际上你的语言只占7%，就是那还有很多其他，你的表情、你的动作、你的姿态那当你也有很多的层次，当你不同的层次，你表达出来的兴趣就不一样，你的需要就不一样，所以光是表面的谈话那不代表是一个沟通。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谈一下沟通有6个层次
呀。其实谈话不仅就是说是沟通的，看就是说有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就是闲谈，其实闲谈就是最表面的一个沟通方的层次哈，比如说看到了就说你好吗，你好吗，其实 常常我们如果说问在电梯上问说你好吗，啊，对方会说 fine。那我曾经听过说，你知道什么是 fine 吗 ？fine 就是 feeling inside not expressed。也就是说，他跟你说 fine， 那是一个很表面的 fine， 其实他真正的心灵里面他在想什么，是完全的没有交流的，这就是最外的一层。再来就是事实呢，就是啊，今天很热哈，天气又热了，就是一些事实也是没有提到心灵里面的东西。再来的一层是意见哦，这我们来这个餐馆的面很 Q 哈，下次可以多来吃，这是我的感觉，我的意见哈。那接下来的三个层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OK， 感受。每一个人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发生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一样，领受不一样，习惯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当下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在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叶阳啊，你知道吗？那个女儿现在开始学开车，我真的是啊，真的是很担心哎。
安娜。我很了解我们家女儿，她做事很小心，她开车出去会有问题，就当就是安心了，不要做这么多余的多虑了。
你们觉得她这样子跟我讲过，我觉得她了解我的心情吗？
没有。这个做先生的做男的常常就是本能分析，好就出来了，所以。当我用这种分析来跟他谈的时候，会 discourage 他以后想要再跟我分享他的感觉的那种心呢，所以这是 no no 的一个沟通方式。
好，再来一次，女儿现在学开车了，让我很担心。
我晓得为人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最担心的女儿、小孩子出入的安全平安。我是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担心、你的想法、你的感受。
我有没有被同理？这次有了哈。
常常好，常常做先生的，有时候做男的很多不太会表达你的用同理心或者。用感受去体会你的太太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其实当太太表达她的担心、她的感受、她不安的时候，你如果不晓得用语言来回应的时候，你可以给她一个就是一个肢体的 hug， 我相信给她一个 hug， 一个抱抱啊，一个拍拍，我想太太会感受到。当你还不会用你的语言来讲的时候，用你的肢体来表达。
再来下一层呢，我们看到就是表达需要。很多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的让我们的配偶能了解呢？哎呀，现在我们老三都快要变成 teenager 了，在家里三个 teenager， 我实在是管不动了，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来管教。
那个不容易了，那我相信我们一起神给我们的产业，看看我怎么能够跟你一起配合来带领他们。
就是说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想好说怎么样的好好的去表达，把这个需要清楚的表达出来。好，这是第五层。在最后一层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核心点，就是信心、信念。信念，什么是信念？信念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或者是说我们一些习惯，会让我们有一个模式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好，比如说， 哎呀，每次我一个人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孤单。因为呢，以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在我们家里晚饭的时间呢，准备晚饭的时间就是我们全家人可以在一起的时间。那大家在一起，不管是拿个碗，拿个盛个饭都好，就是一个 family time。
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讲这一段出来，表达出些什么东西出来？
原生家庭。
OK， 那是他的一个信念，是吧？
对。
他的成长过程，他的过去背景，给他的一个那个模式，变成他的一个信念。还有呢？
他很孤单，
他的感觉。
哎，他的感觉很孤单。还有一个呢？
需要
什么？
需要
人
的帮
助。OK， yeah， 这就是一个他可以借这个东西去表达出来。当我们在聆听的人，当我们底下会要去听的，会要去晓得，要想办法去把他的表达的潜在的东西，你要把它抓住，你要抓住他所想表达的东西，这才能够将你的沟通能够继续下去。
呀，其实你们可以发现到哈，就是说。感受，那个时候一个人的感受其实往往是从他的信念而产生的，如果信念不同的话，其实那个感受出来的会不一样。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准备晚餐的时间是一个全家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准备晚餐的时间那个是一个 family time， 所以当我现在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孤单，就是因为我的信念带出我的感受。如果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话，他从成长过程当中每次就是看到妈妈一个人在那里，在厨房里面等到都好准备好了才说吃饭啦。那如果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成长的话，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准备，你觉得他会觉得孤单吗？
不见得。
所以同样的事件同样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借着了解去接纳对方。
Chris， 会不会这个 presentation 是很重要？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些话我敢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会 respond positively。 但是假如说你 present 的时候松松巴巴的要 order 他you know，一回来就看电视还是怎么样的话，会不会反应不一样？
是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刚才之前我们在铺路的时候我在讲的什么东西，表达与发泄的不同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我们在沟通，同样我们在传达一个讯息，但是是在表达还是在发泄呢？这个不同在哪里？表达跟发泄的不同在哪里？刚刚 Daniel 就 point out 在哪里？什么时候是表达，什么时候是发泄？
表达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基础。发泄是当你可能忍无可能忍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种很情绪化的东西。
是。
然后把对方也会带到那个情绪。
是非常好。那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带出来了。
对对对，
当自己要我们要醒察，当自己有那个负面的情绪还在的时候，那绝对不是一个沟通的粮食。
我想 Daniel 的那个我们底下也会谈到一点你的讲话的方式，你的态度都会 make a difference。所以呀，看你怎么去 present。
这个还牵涉到尊重的因素。他选择不尊重你的时候，他就用发泄。
是。呀，我有的时候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知道说要尊重，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在当下呢。忍不住，其实这个就发生在我们之间。OK，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一个聚会回来，那就觉得说 有，我现在真的不记得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trigger 了 ，OK， 事件什么事件？但是我就觉得，我需要让他知道我那个负面的感觉，我需要让他知道。那其实你说，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我要尊重丈夫，我也知道我要好好的表达 ，OK。但是呢，当我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拉不住自己了。当我进入那个情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拉不住自己了。OK， 情绪那负面的情绪就一直一直在提升了。OK， 那我先生很好，他没有做任何的再加上去的那个反应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我已经不是在表达。我是在发泄，因为负面的情绪进来了。负面的情绪进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理智上，哈，就控制不了。那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暂停。
Time out。
暂停。那就不是沟通的时机了。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暂停。呀，但是姊妹分享的很对哈，我们知道是需要尊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发泄，那不能发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找一个好的时机来表达。
我觉得表达跟发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表达是在讲你自己，发泄是在批评对方，所以才是说两个会，当你发泄的时候，对方完全因为你在攻击他，
是
表达是你在讲你自己的感受，你的需要，你的感，对你的信念，
对，
没错，
很好，谢谢真的补充。
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人，我经常攻击他，但是我想，通过你们讲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最根本的根点是在哪儿？是我的信仰和他的不同，或者我们生活习惯的不同。那我表达的方式呢？ Instead 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 focus 在自己身上，反倒是只面对这些表面的这些你没有帮我，你怎么样啊？然后去攻击对方。我觉得像你们讲的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Instead 看对方怎么样或者结果怎么样，而反而回到自己的身边来想想自己的所处的环境，然后找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对方来解释，可能对方效果。
对，非常好，非常好的 point 呀、谢谢。好，我们接下去哈。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六个层次，为什么许多的夫妻的沟通，你们觉得他们为什么他们宁愿停留在前三个层次呢？
因为再讲下去就要吵架了。
再讲下去就要吵架了。还有没有其他？你们觉得为什么大部分的夫妻要宁愿停留在前三个层次？
因为越往后面的层次，越需要很多的 support， 就是，而且我发现我们之间问题常常是我用心在跟他讲话，但是他在用脑袋，就是不两个人没有办法去讲，就是到了一个程度就说哎呀反正我怎么讲你也不懂，那他会觉得我已经给你回答了呀，你还觉得我没有回答你，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沟通了。
因为这还是要回到男女的确不一样，要做调整的那个频率要调整，那个男的必须想办法去了解一下女的感受，她的心，女的呢想办法去了解男人的他的想法，才能够将你们的差距减少。
一个在 FM， 一个在
对
AM， 没有办法这样。
你老师如果一个人在讲心，一个人在讲理性的分析，你永远不会有
交集。对
呀，我想刚才很对哈 Rose 讲的说，很多人把你们的沟通层次放在前面三个，因为怕讲到底下去争吵机会多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也很多人不会表达感受，这是也另外一个原因。许多夫妻的沟通为什么没法进入分享感受或者更深入，那我们就进，因为缺乏安全感，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 你如果没有安全感，你当你分享你的感受、你的需要、你的信念的时候，你怕被批评，怕被论断、否定或甚至伤害。所以我们讲很重要，我们讲到这三点，最后的三点，你一定要根基于你夫妻之间的安全感。那如何去有安全感，我们比较会谈。
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哈，要达至心灵交流呢，其实沟通不只是说，我们刚才知道了，我们也要去听哈。那有一个沟通的十四字诀，就是说要说得好，他才肯听；要听得好，他才肯说。那至于什么是说得好，什么是听得好呢？其实听有，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面啊。我们等一下再讲的是，自己可以想想看，我们通常是停留在什么样的层面。第一个层次是说，说的人呢，其实他只是人在那里，他假装在听哈，但是呢，他心里里面其实是在想别的事情。那像这一种这个层面的沟通的话，如果听的那一方是在这一个层面的话，常常就会导致冲突。因为他是处于一个心不在焉的情况，我们可以常常发生在家里，就是先生回来他看了报纸了，看电脑了，好看电视了。其实当你太太在讲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说哦，就是这样子。好，来再来第二个层次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听他只是在听你讲的内容、词句，而忽略掉了什么？忽略掉了你的语态、你的肢体、你的手势、你的眼神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只是听他在讲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信息，这个也会常常导致误会。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学习聆听要达到的层次，也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呢要寻找要有兴趣去听那个资讯哈，而且也明白不只是在听，我们自己哈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所以这也知道说如果他这个人在讲是不是我不会去做论断哈，那。在如果说对方在讲的语言很激烈的时候呢，我自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情绪，好，那体会到有没有自己情绪上的负面的影响，那不急着做出论断啊，可以与感同身受的，或者就是说更了解对方在讲什么，然后去询问，啊，这是一个啊。聆听者，我们希望能达到的一个境界哈。
其实在这边，其实南瓜大概就是你要有同理去听，同理心去设身处地，去想办法去听到他的感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去了解他的内心。另外重要的是不要去批评啊，在这时候就是听，不要发任何的批评啊，不要去替自己任何的。反驳，不要反驳，不要去批评，让他有那个安全感，他有那个安全感继续讲下去，他晓得你在听，他晓得你在接受他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聆听，
这就是所谓的听得好。那圣经上也讲过哈，在箴言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呢听绝对不要听一半啊，就立刻要给解决的方案啊。听不是单单的听见听到啊，听是要留神的听，仔细的去听啊。那在雅各书我们也谈到说啊，你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觉得我们圣经真的是很有智慧，箴言书讲这一段，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有戚戚焉，常常是我们大家所犯的，是不是？你的配偶在跟你讲一些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常常他还没有讲完，你就想开始在，我不是那样子啊，你错了，这样好，马上开始解释，是不是？我们人常常就会犯这 exactly 这种错误，好，没有等人家讲完，你就赶快要讲，就想讲话，想表达你的意见，这是常常 这样就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那下面几点我们很快的就是让大家记住哈，什么叫做 listen 啊？其实第一个 L 呢，就是说你要用肢体的语言啊，让对方知道说你是在注意他哈。然后呢，可以鼓励他，这样子可以鼓励他讲得更多哈。那脸带着笑容呢，表达你的尊重。还有就是像刚才讲的一个触摸哈，就是一个触摸关怀，还有 eye contact 的眼神的接触。那听一听，你可以点头表示你的同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做一个成功的聆听者呢，是要了解配偶的感觉，他在讲的时候不只是用耳朵、用眼睛、用身体、用心情来倾听，然后呢，听其实聆听呢是一种爱的付出哈，黄文仁博士曾说过说，请听就是爱，在了解中有医治。
我们这边讲的听是 listen， 中文的听就是听，那美英文听有 listen 跟 hear， 所以我们讲的是 listen 不是 hear， 两个差很多哈。你们常常，你们对小孩或者怎么样，哎 ，listen， 你们叫做 hear， 叫 listen， 叫 pay attention 哈。
他就说 heard you。
所以哈，这个 listen 就是你要 pay attention。今天是我们在发指令说叫你 listen， 但是婚姻中沟通的聆听是主动的，自己要去倾听，不是被动被人家要求啊，主动自己要很专心去听。
再来就是说啦，
刚才Daniel讲哈，这种回答柔和，之前书这边讲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另外真言讲，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凝望者。所以我们怎么去表达态度，我们常常会 make a difference。那当说话的时候也是讲到我们这边语气温和，避免负面情绪polite礼貌，使对方感觉到被尊重。那一是询问口气，那iMessage 说你自己的感觉，不要去指着对方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呀，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春玲分享的。当我们要去讲的时候呢，是以我为出发点，我感觉怎样，我感受怎样，我今天会这样子，因为你当你往里面去想的时候就像刚才百亿说的哈，我们要去往里面去想的时候，去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帮助对方了解我们。
在婚姻在沟通中常有四种沟通的问题，我称它成病毒。那这种病毒发生的时候，会让造成沟通会就产生状况，会就冲突就出来了。第一种退缩，我相信常常夫妻之间如果说有沟通有出状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有的就不讲话，有的就是完全萎缩下来不讲，那有可能就是穷追，一方一追就穷追到底可能是一个追一个跑。另外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两个都不讲话，两个人的理念，两个人的信念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都不讲话，
这典型的冷战嘛。
这常常以前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这种模式，我们不会大吵，但是我们会冷战。
升级其实就是所谓的 escalation 哈，就是战火升高。当一方开始讲是指责对方的时候，另外一方很自然的就会自卫，就会起来了。 那他就会再指责回去，这就是所谓的啊升级
轻视。轻视就是把对方否定，把对方的想法，把对方的意见感受全部都给他否定掉。当你被否定掉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以后会不会想着讲话？
那最后一种就是夸大。那其实往往呢，这会发生是一种负面的解读哈。虽然啊，对方没有那个意识，虽然对方啊，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啊，配偶就会以一个负面的解读去 interpret 去做，就是说有这种模式，你如果以一个负面的解读去想你的配偶的时候，往往一定会导致那个关系的破裂。好，那啊，以下呢，我们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啊在婚姻初期的时候的冲突啊。那在我们在跟大家 present 的时候呢，啊，你们想一想看一看啊，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病毒？我们刚才有提出来四种病毒，对不对？退缩、升级、轻视跟夸大。好，那我们在 present 的时候，你们就思考一下，丈夫的病毒是什么？那妻子的病毒是什么？好，那是发生在我们啊婚姻初期的时候，我在怀孕我的老大的时候。好，那
好，刚下班回家了，今天太太回家，今天不晓得太太在家里做什么菜给我吃了，还没回家。哎，怎么鬼子还没回来，还在不知道干什么。好吧，那我坐下来休息一下，居然没饭吃，我们看看电视休息一下，等太太回来再出去一起吃个晚饭好了。
今天这么晚了，要下班了，老板才开会，开到这么晚真的是又累又饿。哇， baby 你已经饿了哈。好吧，啊，不晓得艳阳他饭煮了没有哈。什么？已经这么晚了，还在那里翘着二郎腿看电视，等着我煮饭给他吃，真的是莫名其妙。然后就到厨房去，赶快准备，因为很饿了。啊，比如我跟你说，你以后长大了绝对不要像你老爸那种德行。
奇怪，他今天在外面是喝了很多汽水，回来这么多气。哎
呀，好了。那个饭好了，吃饭了。
哎呀，我不饿了。
我跟你说，饭好了，吃饭了。
那你自己去吃好了。我不饿了。
这就敞开了我们好几天的冷战。你们觉得，在我们那次婚姻初期的冲突，好几天的冷战，你们可以看得出啊？我先生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病毒吗？
我的病毒是
退缩，
啊，他是退缩。嗯，还有呢？
我觉得两个意见不
升级，
升级，啊，你升级，
我升级。
他退缩，他在轻视，
他在轻视，轻视。
我们两个都没有去想去面对那个冲突。
嗯。对，
所以比较是，
一开始退缩嘛，那我一开始就讲出感觉不会，是不是？
呀呀，所以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我这边呢，我有一个负面的解读，对不对？当我一回家看到他在那里看电视的时候，我的解读是什么？
他等你做饭，
他等你做饭，
他没有，你没有想到他其实想带你出去。
Exactly， 我已经是一个负面的解读，说他坐在那里等着我回来做饭给他吃。当我有这种负面的解读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怎样，就爆起来了，因为我的信念、我的期待是负面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负面的解读夸大。那我先生那一边呢？
我比较我的比较是不想去面对了，啊，就做我的事情，避免再去跟他继续冲突，啊，就逃避了，
退缩
，
好，
那
其实哈，每对夫妻都会有这种沟通上面各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病毒在里面，还不晓得啊。大家的
所以呢，其实这些沟通，就是说这些病毒呢，都会导致啊破坏关系哈。所以其实是蛮重要。我们等一下会有一点时间让大家去想一想，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们最容易出现的病毒是属于哪一种？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例子来，先来想想看，如果我们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化解这个冲突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去了解对方的感受、需要跟信念、期待是什么，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好的沟通。好，那想我们先来想想看，这个丈夫哈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回来很累，他的感受，他那个时候他的需要是什么？
他需要休息，
需要休息。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他期待把饭做好了，
出去吃饭
、哦、或者就是说他肚子饿了，想要出去吃饭，大家都不想做了，好，他有那个需要想要出去吃饭。那妻子呢？
妻子也不想做，也很累了
啊。所以他的需要是什么？
回家就有饭吃，
也是肚子饿。
对，那所以他的期待是说，赶快回家，他就可以休息，就有饭吃。那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出来呢？
是吗？因为看到他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做，
是
还在看电视，
还翘着二郎腿在那边。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的期待让我们失望了，我们有一个期待，或者就是说有一个信念在心里面，当这个没有达到的时候，反映出来的感受，负面的感受就出来了。好，那好，没有了。那个接下来哈，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5分钟的时间，如果有配偶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跟配偶谈一下，就是在第二页的上面哈，四种破坏性的模式。好，第二页这里我们就是有说退缩，或者是升级，或者是轻视，或者是夸大。其实这是常见的四种破坏婚姻的关系的模式。那我们想一下。在你们的婚姻里面，有哪一种是最常见的？其实不见得只是一种哈，像我们就是有看出来就有两种啊。想想看，哪一种是最常见的，或者是哪几种啊？那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跟配偶分享一下。那每一个模式，我们都有两个问题让你们可以去思考，好，让你们可以去思考。那我觉得蛮重要的。当我们去了解我们的模式的时候，在下一次的冲突，你就会比较警觉的。那你就，如果是有夫妻在的话呢，就可以夫妻打。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跟旁边的姐妹或弟兄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其实是我觉得是概括了很多家庭的模式。你列了1、2、3、4，我觉得单数的话，通常也是男性的通病。那个女人，女或者说妻子负责的是升级和夸大，男性的时候负责的是退缩和轻视，而且女性有时候可能是主动升级和夸大，对，男性有时候是被迫的退缩和这个轻视。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道就是，刚才我们交流就是你要找到对方需求的是什么， 然后在那一方面去 emphasize。
是是是，很好的观察。
是，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刚刚没有跟任何人讨论，但是我在想到一些问题。今天牧师讲的生命不是例行公事，然后呢，我们人生最大的懊悔是在生命的尽头看到自己因为没有行动而错过的事。所以刚刚他们两个的眼呢，我觉得先生回家看到太太没回来，这是不是例行公事，是例外了。他可不可以先打个电话说，哎哈尼你在哪里呀、啊、你要等一下出去吃呢，还是要我把披萨叫回来？因为一个怀孕的女人她回到家可能不想出去了，所以男的可以主动，那女的也可以今天晚回来先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今天会晚回来，可不可以请你先叫个什么东西回来。或就是说大家要主动，但是呢常常在婚姻里头就变成一个例行公事，每个人都有 expectation， 但是呢都没有沟通，没有讲，就指望对方会知道。所以我觉得我就只想把今天的讯息放在一起，就这样。
对啊，现在大家都一人手机就比较没有的问题啊。以前我们那时候还没手机啊，你哪个不晓得。我没错，现在是也应该是要这样说。还有没有？其实哈，我这边要提醒一点，就是在升级的这个病毒中间哈，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立即的危险就是大家 emotional 中有一个问题，说会拿结束婚姻做威胁。其实我们发现到有一些离婚的原因都是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方冒出一脚，那我们就离婚了。那另外一种，好吧，离就离嘛。结果等大家一 calm down 下来后，就会后悔。为什么讲这个话？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口不择言哦，情绪下口不择言讲出这句话，就做出那种不可挽回的这种。这方向出来，纵使你可以挽回回来，但是离婚这两个字一讲出来，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关系，夫妻关系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句话，当我们在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一想到学什么？
暂停，
这是很重要，要绝对我们要学习的，绝对要学习。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哈，当有冲突的时候呢，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沟通。第一步就是Dr. Gary Smalley 跟我们分享的，这边就是要有一个坦诚的沟通，也就是说不要有冲突的时候不要先去批评或指责，先去聆听对方最深层的感受、需要或者是他的期待或者是信念是什么，同时呢你也愿意表达自己这一方的不要试图的去改变配偶，或者是说让自己让步来满足对方的喜好，而是说去了解彼此，去彼此的了解是一个双赢的那再来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当有彼此的一个坦诚的沟通了解以后，就可以列出你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有什么可能性解决的方案。那其实刚才那位姊妹像我们的 case 他也是提出了几个可以解决的方案可以大家可以提出来，那之后呢才有一个共识，三个 steps 有一个共识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达到一个双赢的沟通，其实要就像在拼图一样在一个爱的拼图里面，爱就是去了解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对方的感受是什么，对方的信念是什么，然后这样子呢可以去提出各自的一个意见或者是建议，那在一个爱的聆听之下达到一个共识，达到一个双赢。 那我们现在就是啊，学了之后呢，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冲突。
呀，好累啊，现在回家了。你看 Grace 在家会帮我们做什么晚餐，一起吃晚餐，好好休息一下。
今天又累又饿，回想回家，艳阳已经是把饭煮好了。什么？又在那里看电视，等着我给他煮饭给他吃，真的是不可思议。
奇怪了，今天他喝很多汽水吗？怎么会那么多气在里面？算了，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搞的？是为什么会那么晚回来？然后也没有看你脸上很不愉快的样子。
哦，我晚回来，你早回来，就在那里看电视，等着我回来煮饭给你吃。
哦，我想说没有回来，我们没做饭的话，我们就晚上一起出去吃个晚饭，早点休息一下就好了。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就是要回来一起吃个晚饭。
哦，所以你刚才在那边不是等着我回来回家煮饭给你吃啊？
没有啦，我只是休息一下，我好累啊。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就好了。
哦。那我也很累了，我不想再出去了，要不然去买个便当我们回来吃吧。
嗯，也好吧，那你在家休息一下，我出去买个便当回来啊，在家吃完我们就休息了。
OK， 好吧。
呀，其实哈，他这边有提到就是当你的沟通的时候，你会表达出你的感受，表达出你的需要。我们刚才都表达我们的需要，都很累了，那也表达出一些你的期望啊，我们彼此的期望。那当彼此的期望有些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提出建议。我本来想说出去吃饭，啊，大家都不要做了，一起出去吃饭，这是一个建议。那他觉得他太累了，他不想出去，那想在家里吃，好吧，那就买便当回来，这是他的建议。那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啊，那我就是这样做。所以他这个 Gareth Manley 他的讲法就是说，当你们两个在沟通，两边意见是分歧的时候，就要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出来，还有它的可行性。把它的可行性一直要等到这个意见是你们两个都可行，是 doable 的时候，这才是你最终的一个目标。否则就继续谈下去，否则在你的沟通才是一个健康一个双赢的沟通。觉得你只要有一方没有觉得很平安愿意的话，这就不是一个最后的目标，必须要两个都愿意做，都是可行，你的沟通这件 issue 才是到一个 period。
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学到了第四个承诺哈，就是一起看到说以爱来聆听跟沟通。那其实心动不如行动哈，那我们先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今天这堂课的承诺好吗？
我承诺要以爱去聆听和沟通，我会重视你所说的每句话，我会尊重你的意见、感受、需要和信念，以致你能够在我的爱中安心地坦诚我爱自己。我一定会坦诚分享自己的内心，并且在说话的时候顾及你的感受和需要。
呀，念比较容易哈，做不容易。呀，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诺。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求圣灵的帮助，提醒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来实行出来。
记得哈、哦，我们在沟通这次这堂课里边很重要提到听，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我们沟通彼此沟通管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说反而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听，刚才讲说你要
听得好，
对方才会说，对，你要讲得好，对方才会听。所以你听，你要会听，听出他到底讲什么东西，你要听到他的那个感受，听到他的需要。不要去批评，不要去否定他的感觉，不要去批评他，他以后才会继续的跟你分享进程。当你打断他，你去批评他说他想的不对，他想的不是你想，不是他想象那样子，会 discourage 他以后再跟你分享。所以为什么讲说我们你要给对方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沟通环境，他才愿意跟你分享，跟你沟通。听啊，非常重要，要聆听。所以要我们鼓励大家回去啊，求神好显明你在哪方面没有让配偶没有安全感的分享他的感受、需要、信念。过去为什么我跟我配偶之间没有办法很有安全的去分享，还有我们的分享层次一直没有办法深入，是哪个东西 block 你的这个 channel， 是什么样造成他没有安全感给你，去求神来显明，让我愿意去改变。
然后呢，在这个礼拜至少找一次的机会来练习双赢的沟通三步骤，也就是说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不急着去反驳，不急着去解决，先想到那个爱的拼图 ，OK， 想到那爱的拼图，去听，去想说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对方的期待信念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期待让他有这样子的感受，先去思考，然后不给对方压力，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你可以彼此的来谈，那彼此的给建议意见，达到一个共识，一个双赢。希望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可以夫妻可以回家的时候，可以找一个机会来练习这个三步骤。
好，我们一起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与配偶一起来走这天路。主啊，也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建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学习如何以爱来聆听与沟通，如何的来与配偶真的是能深入的来交流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需要。
这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将这世上最好的一个配偶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我们常常因为沟通的不良造成我们婚姻的紧张。比如说我们晓得我们婚姻的课是一种一生的课，我们一生都在学习，所以说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婚姻中我们各自的盲点，也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真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比如说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用爱去听到我配偶的需要，我配偶的感受，还有我的配偶的他的信念，他的期望是什么，也让我能够谨守我的口，让我不会去批评论断，去伤害他的感受，伤害他的需要，忽略他的需要。而主耶稣帮助我，让我靠着你的帮助，让我靠着你十字架上的爱去满足我配偶的需要，让我们夫妻之间关系，我们的沟通能够更深入更精深， 让我们的婚姻关系能够更甜蜜更亲密。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在这边每一对夫妻还有也许配偶不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说我们都带到你面前，让你自己亲自的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婚姻的经营上面能够越来越有自己设计的那个蓝图的形象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